陈青冲动地上前欲敲门，被李冰凉拦住，他要大家向后退一退，仔细观察了一下，看到门锁是完整的，没有破坏的痕迹，然后示意许墨和技术员行动。许墨和技术员小心上前，拿出放大镜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防盗门，在几个地方做出标记之后，才小心地拿出特殊工具插入锁孔，把门打开。陈青又冲动地想走进去，可是走出半步控制住自己，眼睛看向李冰凉，李冰凉要许墨带两个技术员先走进去，自己和其他人守住门口。向内看去，因受角度限制，没发现室内有什么异常，但是李冰凉很快发现门口处没有谢蕊惯常穿的鞋子。这时室内闪起镁光灯光，传出照相轻微的咔咔声，这又让李冰凉担心起来，里边有什么异常不成？陈青的担心也一览无余地挂在脸上。过了一会儿，许墨出现在门口。李局，你进来看看吧。李冰凉小心走进门，向里边走去，陈青当仁不让地跟在后边。门厅除了地上几个刚刚由技术人员画出的白圈圈，倒没有别的异常之处，摆放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纷乱迹象。许墨不说话，带着李冰凉走进一个卧室，示意李冰凉观察。李冰凉初看上去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儿，然而稍一定神就感觉出了问题。床单有些扭歪地铺在硕大的双人床上，行李也是草草地叠放在床上。李局，你再看这儿，这儿，还有这儿。随着许墨的话音，李冰凉看到一个床头柜的门被拉开一道缝隙，一旁的衣柜门下露出一片衣物。李冰凉小心地拉开柜门，里面没有放好的衣物顿时滚了出来，给人的感觉是东西都是被人匆匆塞到里面硬关上门的。屋子应该被人搜查过，虽然收拾了，可是匆忙之间仍然能看出痕迹。让人稍感安慰的是没有搏斗的痕迹，可是不祥的感觉依然攫住了李冰凉的良心。他叮嘱许墨一定要细致勘察现场，特别要注意发现和提取指纹。之后李冰凉和陈青又小心地看了看其他房间，这是个三室一厅，面积超过100平方米，装潢高档，各房间摆放的都是高档名牌家具，客厅墙上悬挂着50多英寸的液晶电视。李冰凉和韩星辰对视，心照不宣，谢蕊哪儿来的钱置办这样的一个家？陈青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，他睁大眼睛不停四下环顾，一副恍然的表情。一个技术员走过来，把手里一个物证袋举到许墨面前让他看。李冰凉一眼发现里边是一截香烟头，谢蕊是不吸烟的，那么这个屋子一定进来过别人，而这个人是吸烟的，且极可能是男人。李冰凉把物证袋拿到手中，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发现烟头上有中华二字。陈青问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烟头在哪发现的？
技术员说，是在卧室的床底下，靠床头一边底下。他分析说，抽烟的人应该在睡觉前掐灭了烟头，随手扔掉，被碰到了床底下。这就是说，在谢蕊的双人床上有个吸烟的人睡过觉。
这他妈的！
陈青忍不住跺了一下脚想骂人，却不知骂什么好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李冰凉轻声对他说，
先别乱想，真相不知怎么回事呢。
陈青焦躁地说，
那支烟头是谁抽的？谁能到谢蕊的卧室上他的床？不可能是林希望，他能抽得起中华烟？
说得对，林希望不但抽不起中华烟，他根本就不吸烟。再说了，他也没跟谢蕊发展到这一步，更买不起这房子，抽烟的另有其人。李冰凉嘱咐许墨对烟头进行检验，看能不能提取到有价值的微量物证。许墨说，看上去这烟头已经搁了很久，不一定能提取到有用的东西。李冰凉布置责任区民警向谢蕊的邻居了解情况，邻居说他们和谢蕊很少来往，除了知道有个漂亮的女警察邻居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至于昨天夜里的情况，他们曾听到谢蕊归来的脚步声和开门关门的声音，别的 就都不知道了。但是后经启发回忆，又说后半夜好像听到过谢蕊家的门响过一次。李斌良带人迅速来到小区门卫室，调取昨夜的监控录像，先看到昨晚9:30许穿着便衣的谢蕊匆匆从小区外走进来的身影，这个时间和陈青讲述的相符，继而又发现10:40许，也就是他回家一个多小时之后，又匆匆地走出大门向街道上走去，可是再往下查却没有他回来的迹象。那么邻居所说的后半夜谢蕊家门响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还好门卫值班人员很快调取了后半夜谢蕊家住宅楼外的监控录像，李斌良发现后半夜20:10许，有两个男子用钥匙打开了楼道门走进去，可是楼道内没有安装监控探头，这两个男子去了谁家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两个男子好像有意回避录像探头，或者低着头，或者憋着脸，看不清他们的面容。而值班的保安仔细观察后断言，他过去从未在本小区见过这两个人，他们应该不是小区的人，更不是这个楼栋内的住户。更可疑的是，李斌良等人反复查看了小区大门口的监控录像，怎么也没找到两名男子进入小区的身影。也就是说，两名可疑男子不是从大门进入小区到达18号楼的。后来又对18号楼附近的监控录像仔细寻找，发现二人的身影来自小区的后大墙，极可能是翻墙进入小区的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在没来到18号楼附近时，二人还蒙着面。这二人有重大嫌疑，他们极有可能进入了谢蕊的家进行了搜查，而他们又是开锁进的楼栋门和谢蕊的屋门，这说明他们掌握了钥匙。种种迹象显示谢蕊确实出事了，李斌良返回局里立刻全面部署侦查，除继续审查小区录像、走访邻居、勘察现场外，还派人对谢蕊的手机通讯进行了调查，结果发现谢蕊回到家中后，于10:10、10:20、10:30许分别接到三个电话，而这三个电话都是同一个手机打来的，这说明谢蕊就是接到这个电话离去的，之后再没回来。再对这个可疑的手机进行调查，却发现这部手机是距璧山3000多华里外的一个民工的手机号码，而昨天夜里这个民工就在3000多华里外的工棚睡觉。那么是谁用这个民工的手机在璧山买的手机卡呢？经委托当地公安机关询问该民工，民工证实2年前他曾来璧山短时间打过工，当时买过一个手机卡，可是不是和谢蕊通话的号码。韩星辰据此分析，可能是这个民工在买手机卡使用身份证时，卖手机卡的商店复印了他的身份证。可是这只是一个判断，到底怎么回事需要查，可又不是短时间能查清的。对此手机进一步调查时又发现，这部手机只有和谢蕊手机的通讯记录，除了昨天夜里，过去一年来每个月都要通上几次电话，而且多是晚上。看来这部手机是专门用来和谢蕊通话的，从而说明谢蕊有个神秘的关系人，非常神秘甚至诡秘，但是短时间内无法查清机主的真实身份。陈青听了这个情况愕然良久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李斌良又命令刑侦支队和谢蕊的家人取得联系，查一查谢蕊是否回家了。刑侦支队好不容易联系上谢蕊的哥哥，谢蕊哥哥却一口否定谢蕊回家了，并反问谢蕊出什么事儿了，刑警好不容易才敷衍过去，最终还是在交通监控录像中发现了谢蕊夜晚的踪迹，因为在距离绿荫小区不远的一个路口安装有交通监控录像，录像中发现在谢蕊离家的时间段内，有一辆本田轿车先是驶往绿荫小区方向，过了十几分钟后又从绿荫小区方向驶来。因为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谢蕊的身影，从而判断谢蕊是乘坐这辆轿车离开的。更让人可疑的是，经查这辆车用的是假牌照， 于是一站接站地寻找下去，最终发现其消失在一个路口。进一步追寻发现，这是一个新建成不久的别墅区，谢蕊应该是进了这个别墅区，但是因为别墅区刚刚交工，只在小区大门口安装有监控录像，小区内还没来得及安装，所以不知谢蕊去了哪个别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斌良部署别墅小区所属分局对每一幢别墅进行排查，技术人员对谢蕊住宅的勘查基本结束，除了半截烟头和一些不很清晰的脚印，再没发现什么，甚至没发现一枚他人指纹。这说明那两个搜查谢蕊房间的蒙面人戴着手套。李斌良的心绷得紧紧的，陈青更是不时地捶胸顿足，谢蕊一定是出事了，猜测和担心很快被证实了。指挥中心接到报告，郊外清岭水库发现一具尸体。李斌良带着相关人员疯了一般扑向郊外，扑向清岭水库。香消玉殒，当李斌良走到打捞上来的尸体跟前，看到那张曾经美丽动人的苍白面庞时，一眼就认出他是谢蕊，脑海中下意识地生出上面四个字。参加打捞的陈青带着浑身泥水上岸后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双手抱住了头颅，他的心情可以想见，不，无法想见，此时此刻真的很难以体会陈青的心情。昨晚尽管出了那个有惊无险的事件，但是他还是兴致勃勃盼着今天的到来，盼望着谢蕊对他说出一切，而他将和他携手度过今生。可是这些美好的想法一瞬间都被无情的粉碎，此时他面对的只是一具失去生命的冰冷的躯体。尸体如何发现的很快问清楚了，水库承包给人养鱼了，而看鱼的睡在水库另一边的一个房子里。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他像往日一样沿着水库的边缘走上一圈，看有没有人偷着下网偷鱼。走到这边时，看到水下好像有个东西，感觉有些可疑，下到水中伸手摸了一下，居然抓住一只女人的手。李斌良强撑着走到尸体跟前，再次确认，是他，就是他。虽然被水浸泡过了，但是浸泡的时间不是很长，浮肿并不严重，从他的面庞上依然可以隐约感觉到他昔日的美丽，他的眼睛还在睁着，似乎透出惊惧和绝望，他的额头上是什么？什么？是两个弹孔。李斌良眼前一下浮现出林希望死后的特写照片，他额头同样有这样两个弹孔，显然他不是自杀，额头的弹孔就是证明，他的四肢也没有捆绑，这说明他被抛入水中之前已经死去。但是他的身上系着一个编织袋，编织袋里装着一块石头，这说明凶手是想沉尸灭迹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不时传来凄厉的警笛声，不断有警车、现场勘查车向这边驶来，手机铃声将李斌良从思考和悲痛中拉出来，是武全打来的。他问为什么一辆辆警车开向城外，出什么事了。李斌良沉痛地告诉他，谢蕊被人枪杀了，尸体抛到城东水库里。李斌良听了惊呆了，好一会儿才问发现什么没有。李斌良说目前还没发现什么。武全大声告诉他，有什么情况一定立刻报告自己，还说被害的是警察，让他必须高度重视，全力以赴尽快破案。李斌良听完放下手机，厌烦地皱起眉头，用你说，我不知道案情特殊严重吗？我不想尽快侦破吗？我能不全力以赴吗？都是废话。李斌良脚步沉重地回到办公室，陈青随着他走进来，此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拭着泪水说，谢蕊昨晚说过今天要把一切都告诉自己，可是偏偏昨天夜里就被害了， 一定是凶手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在他吐露真相前杀害了他。李斌良当然意识到这一点，这也是他消沉的原因之一。侦破林希望的唯一的希望破灭了，并产生了新的命案，又一名警察被杀，被杀的还是自己身边的人。现在社会上不知传成什么样子，可是他毕竟没有陈青的切肤之痛，因而保持着理智。对陈青说，谢蕊被害虽然让人心痛，但是也让我们有了新的侦查方向。陈青不解，李斌良正要解释，门被敲响，武全走进来，大概是被噩耗震惊所致，武全的脸色不太好，除了酒糟鼻子，整个脸都有点发青。他进来就问侦查进展情况如何，李斌良说谢蕊是他杀无疑，但是解剖结果还没出来。武全又问李斌良如何开展侦破，李斌良故意反问他有什么想法，武全很是不满，他大声对李斌良说，斌良，被害的是警察，是你身边的人，你怎么连个侦破想法都没有呢？这案子一定要破。李斌良却说，算上林希望，已经先后有两个警察被害了，当然必须侦破。武全不解地问，难道谢蕊被害和林希望被害有关吗？李斌良反问，武书记，你认为没关吗？武全说，这时候不能轻易下结论，结论要建立在证据之上。李斌良说，那好，咱们去解剖室看看吧。随之向办公室外走去。武全却有些迟疑说，我就不去了，有什么情况你给我说一声就行了。李斌良说，还是去看看吧，或许对我们分析案情有帮助，解剖室又不远。武全叹息说，斌良啊，还是你能挺得住，谢蕊也在我身边工作过，一想到他被解剖，我真的……李斌良苦笑说，有什么办法，我是公安局局长，必须面对这一切。武书记，要不你别去了。武全说，不不，一起去看看吧。二人向办公室外走去，陈青想了想跟在后边。璧山市公安局的整个大院分前楼和后楼，前楼大，住着局机关和部委处队，后楼稍小，是巡特警支队，而解剖室则设在院子西侧的一溜平房里。李斌良走到解剖室门口向内看去，只见两个法医正在围着谢蕊的尸体忙着，许墨站在一旁观察着。看样子解剖刚开始不久，从法医的身体间隙可见谢蕊全裸的躯体。李斌良不由想到，他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想得到他，得到这具身体，可是现在他却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。李斌良不忍心细看，探了下头就退回来。许墨看到李斌良和武全，急忙走过来汇报，刚刚检查完身体外部，可以确认谢蕊是被额头的子弹致命的，而且是入水前被杀害的。他拿出一个装有两颗6.4手枪弹头的物证给二人看，说就是他们导致的谢蕊死亡。李斌良看看子弹，转向武全，武全问还有别的什么发现。许墨轻声说，和林希望头上发现的子弹是同一类型的，至于是不是同一支手枪，还要送往省厅比对来确认。这个情况李斌良心里已经有数，所以并不吃惊，他征询武全的看法。武全吃惊地说，难道是同一个凶手干的？李斌良问，如果是同一个凶手干的，说明了什么？武全不得不承认，说明谢蕊之死和林希望的案件有关。李斌良故意叹息说，自己本想放下林希望的案子，哪儿想到又出了谢蕊的案子，自己是想放也放不下了，必须全力侦破了。武全听后语气沉重地说，确实是这样。